好，我们继续看第七章第三节，空间。请看讲义170页。各学派对空间的看法，老师说空间，讨论空间所遭遇到的困难与时间差不多。印度的外道把空也看成实体的东西，他们将空与地水火风合称为五大，认为五大是组成宇宙万象的五种原质，地水火风空。另外也有主张六大，地水火风空是，那他们把空看成是组成宇宙的一种原质，这在佛法比较少有这种见解，即指诸法实有的独子上座等也没有把空看成是实体的。这里的上座，在顺证理论有一段文提到，彼上座即于一切譬喻布施，闲坐是说，虚空界者不离虚空。那边提到上座，他主张虚空只不过是设法的否定，显出他的没有，就是设法的否定，显出虚空，并没有把空看成是实体的。不过在角注第二，萨婆多部，就是说一切有部，说一切有部它是上座系，不过这里的说一切有部呢，他认为虚空是有实在体性的。所以这里提到上座等没有把空看成是实体的，这应该不是说一切有部的上座。佛经里也常说到虚空，不过所说的虚空是眼所见的，也是身所触的。这眼见身触的虚空，它的性质是无障碍的。那为什么这个虚空是眼所见跟身所触呢？我们看一下角注第二倒数第三行，空中，就是中观中，他不否认对象的虚空，不过不承认虚空是实有，不承认虚空是真常。空中承认空是缘起的幻象，空的存在与色法有依存的关系，就是这空不是离开色法单独想象有一个独立的空。所以空中所说的空是什么呢？例如墙壁上中间有空隙，这样的空隙可以透过根，我们眼根所见，或者身所触，碰到墙壁，那有些地方没有障碍，墙壁之间的空隙，透过这样而得的认识。空中是接近经验论的，虚空依缘起而存在，也就依缘起而离散，所以空它是有集有散哦。它不是像有些把空看成是绝对的实在，缘起的存在，这是毕竟性空的。好，那我们也借这机会看一下佛教对空的看法 还有一般世间啊，在哲学上，对空的看法如何啊？如角柱二，遂旧部认为虚空是有实在体性，而经部辟师说虚空只是没有设法的执爱，就是设法的否定，所以没有真实的体性。另外按达罗学派说虚空是有为法，所以就有部说虚空有两类，一类是有为的空界，另外一类是无为的虚空。第一类就是我们眼见的空空如也的空，这是有为法，这是有地水火风空是合合为人的空大啊，六种就是六大，空种是空大，就是地水火风空是啊，其中的空就是属于这一类的。这样的空界啊，是设法之一，也就是窍隙的空，他认为这样的空是有为的啊。第二，虚空无为，以无障碍为性，它的特性就是无障碍，一切设法的活动存在或不存在都在无碍的虚空中，这样的虚空是遍一切，是实有的哦，而且是真实常住的。这虚空无为，不障碍他物，他物也不会障碍虚空，这是有部的看法。空中说虚空是缘起假名，与经部及按达罗学派的思想有关。另外空间，除了宇宙学家他们想要知道宇宙到底有多大，他们也关心啊，另外数学家也关心啊，哲学也关心空间啊，哲学上对空间来说也是很重要的问题啊，争论也很多。好，这里有提出三类的不同，这三类的不同不外乎是绝对的或者相对的，是外在的或者是内在的不同。好，第一家有说空间是外界绝对的存在，这是外在的，而且是绝对的存在，并不是尺寸长短可以衡量的，可以测量的。第二说有说空间是内在的，是认识上的格式，认识本有空间的格式，这空间是本来就有的，从空间的格式中认识一切，一切都现出空间相，所以这样的空是内心的存在，是内在的并不是外界存在的空。第三说，有的说空间是外在的，而且是相对的，并非绝对的啊。所以第三说的外在与第二说的内在不同，那第三说是相对的，与第一说的绝对的又不同啊。第三家说空间是外在的啊，它与物质有依带的关系啊，物质的存在形态有物质，那就显现有空间相，物质有变动，空间性也就有变化，所以空间并不是固定恒常不变的啊。物质的变动，那 空间也就跟着有变动。所以这样的空间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这可见空间的问题，不论在世间学或者在佛法，都有很多的争论，但主要不外乎是绝对的空间，或者是相对的空间。这空间到底是在外在还是内在？有人认为这空间是他认识上是内心的。空中的看法认为这空与色法有依存的关系所以跟上面的第三说比较接近。那而且认为这个物质有变动空间有也跟着有变动它不是绝对的。但是跟可能跟外人需要分辨的地方就是外人有可能会把物质看成是实有自性的。因为实有自性那不断的扩张或者缩小空间跟着变化。但是空中或者中观中虽然主张空是跟色法有依存的关系，但是空中认为色法也是因缘并不是实有自性的。如果以现代的科学来说，我们在座有交大的许教授他们对还有清大的也是许教授，他们对这些科学的时间观空间观比较透彻了解。我知道只是皮毛了如果讲错的地方请指正。就是在科学界譬如说牛顿早先牛顿认为空间是绝对的好像是一个舞台有人物体在上面活动，只是一个平台。那人在怎么样活动跟这个平台不会有什么影响空间是绝对的，永远的存在。这样的讲法就跟第一说空间是外在存在比较相近。那不过现在的科学认为空间并不是空无一物啦，而且空间跟时间有紧密的关系并不是独立于时间之外单独有一个空间，所以称为space time空间与时间特性展现都有关联，而且会受到重力或物质的影响。那现在的科学认为我们现存的宇宙是由大爆炸而来，那现在宇宙也不断的扩张那随着宇宙不断的扩张它的空间也会跟着扩张那在这个宇宙之外的它就不纳入我们这个宇宙的空间的啦而且我们现在看到空无一物的这个空间其实也不是真的什么东西都没有里面还有包含了暗物质暗能量或者其他的基本粒子等等好，那我们也看看佛教怎么来谈空间遂确有部把空分成两种一种是有为有漏的虚空就是上面所说的眼见深处的空界这个虚空有时候要区别也得用空界在角注四阿毗达摩论师他们把空界 做怎么样的定义呢？云何空界为邻爱色？爱就是积聚，例如墙壁等，有色接近这地方，那就名为邻爱色。例如墙壁之间的空隙，或者丛林之间的空隙，树叶之间，或者窗户之间往来，或者手指之间的空等等，这就名为空界。这是有为有漏的虚空。另外他们又主张有虚空无为，这是不生灭法。比如说虚空但以无碍为性，就是没有障碍，由无障碍故，色在这个虚空当中运行。一切色法物质的生灭都是依于虚空无为，虚空无为的无障碍性是便于一切色法的，一切色法由于无障碍的虚空性才能够生灭。这样虚空是普遍长恒而不变的无碍性，他把这个虚空看成是实在的，是恒常的，是不变的。所以却有部这种理论依于眼见深处的现实虚空，把它抽象化理性化，认为是虚空无为。在导师看来，其实离了眼见深处的虚空是不会使我们得到虚空的概念的。那有部因为有这两类的虚空，那这两类的空有什么不同呢？请看角注第三。虚空就是虚空无为，空界就是空，就是空隙，空隙的这个空。有哪些差别呢？虚空无为，它是无为法，所以它不是色。那我们看到的空隙，它是色，它把它看成是色。另外虚空无为，它是无见，空界它是有见，借着两物体之间的空隙，我们这个空间比较大，那个空间比较小，可以分别。虚空无对，空界有对，无对就是对爱的，没有隔碍。空界它是有为法，有局限，有对爱。虚空是无漏，而空界是有漏。虚空是无为法，而空界是有为法。空界比如说下面会举个譬喻，比如说一座墙把它打掉以后会显出它的空，那又把它堵起来，这空又没有了，所以它是有为法。好，有部认为空有这两类。那我们再看中观家的空间观，时间幻现为前后的延续相，现为从未来到现在，从现在到过去。这跟我们一般的讲法好像有过去到现在，然后现在到未来，讲法好像不太一样，因为在佛典的论书里面他大部分是这么说的，未来就是还没升起，这是未来，升起以后就是现在，那现在灭灭了就称为过去，所以会说从未来到现在，从现在到过去。 或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到未来，都是时时刻刻不断的流动变化。虚空则不然，虚空的幻象似乎是拥抱了一切，就像器皿一样涵容着一切，一切的事物都在这无限扩展的容器中活动，给人家有这种感觉。所以有的以虚空做比喻而称为虚空藏或者虚空器。那中论在观六种品里面，他就针对六种，就是六大地水火风空事，特别这六大针对空，空大做个讨论。那破除外道或有些学派认为空是实有的见解。那中论的看法这里分成四项，我们先看科判。中观所主张的空，它不是绝对的，它是依色相而现起。所以中观主张的空，它是依待存在的色法而安立，不容许离开存在的色法而有单独的空可得。不能够离开色法，它是跟色法互相应待的。再来我们看下一页的科判二，不许虚空是什么都没有。有人认为实有不对，那就主张虚空是什么都没有。中观也不这样认为。中观认为空还是可以在缘起上有假名的幻现，在世俗缘起是容许有的，可以有种种的形态。在第三项，不许空是属于知者心事的什么。好像前面第一页角注刮胡二，有人主张空间是内在认识的形态，是认识的格式，是属于主观的认识的。所以这里中论也有破斥，不许空是属于知者心事的什么。好，第四，无相无碍的虚空是以有相有碍的存在法而幻现，不能想象虚空是绝对不变的变在，就是不能把虚空想象为无限是绝对的实在。好，这是中观的立场。好，那我们一一的看中观怎么来讨论空。好，中论观六种品，不许虚空是离存在的色法，虚空是依色相而现起。导师还有括号心与色相是缘起，在唯识或者唯心，它比较偏重于心或者是认为色是由心或是所变现的，它是以心为主。但中观家呢，它是心色平等观，并不是说色法都是由心或是所变现。那么心与色相它平等观，它有相依相待的关联，那么虚空又依色相而现起，所以 虚空也与心有关。好，这个可以回想刚刚我们提到，我们的认识除了因果系以外，还有能所系啊。你认识到哪里，你的宇宙观也就跟着不同，跟我们的认识有关。所以同样是空啊，每个人的想法可能都有不同啊。宇宙学家、数学家、哲学家种种，跟我们一般人所说想象的空可能都不太一样啊。所以虚空相啊，与心也有关联。所以说，因色故有无色处，无色处名虚空相。就是一个色法本来占据了空间啊，那这个色法灭无或者拿掉之后，才现出虚空相。这样的空相不能离存在的色法单独存在。这即是说，空相是不离存在而幻现的。例如有个物体在这里啊，等到这个物体坏而归无啊，空相就显现。又如啊，物与物相待啊，知道有虚空的间距，物体与物体之间的空隙啊，知道有空的存在。又如身体的运动或者是色法啊的运动，感到没有色的障碍啊，就是我们身体的运动，那没有障碍的话，由这个没有障碍感觉到有一个无碍的虚空啊。色是有碍有相，虚空是无碍无相啊。所以虚空是因待啊色法而假名相对安立的，色与空是互相依待，因此离开了色，如果想象有一个绝对普遍无相的虚空体，这是不对的。在中观来看，并没有绝对普遍无相的虚空体，这虚空只不过是依待色法而缘起相待。另外不许虚空是什么都没有，空它是缘起幻现而有含容无碍的特性，这样的幻现的特性也是容许的，不能认为虚空是什么都没有啊。第三，不许空是属于知者心事的什么。西洋哲学就有把空间看成主观先在的格式，系指主观上本有的空间格式。啊，这种讲法跟170页角注二，我们刚刚提到哲学上有三家的说法，这跟第二家的就蛮像的，有的主张空间是内在，是认识上的格式，它是主观内在的格式。西洋哲学，也有这样的看法。或许康德啊的纯理性批判里面提到，将空间解释为一个主观的、纯粹的、鲜艳的直观形式，可能有关啊。因为康德哲学没有仔细研究，有兴趣的人再确认一下啊。 啊，所以有一部分的人啊，把空看成是主观现在的格式啊，他是认为是知者心识的所认识的，认为主观上本有的空间格式啊，这才凡是所认识到的，没有不具此空间相的啊。啊，中论不赞同这种看法，因此啊，中论在观六种品也这么一个偈颂：若使无有有，云何当有无？有无即无之有无者，谁？啊，简单的意思就是说，假如没有有的话，怎么会有无呢？有跟无，既然都不可得的话，那还有谁来知道这是有或无呢？啊，这是说虚空不是离色法而别有实体，既然不离色相，虚空也就不是什么都没有。啊，我们看一下角注九刮胡二，导师对这个偈颂的解说：若使无有有，云何当有无？啊，这个偈颂依导师的科判，他是在破斥虚空是什么都没有啊，也就是我们上面刮胡二了。在中观看来，不许虚空是什么都没有。那易导师的科判认为，有人主张虚空是什么都没有，这是不对的。好，我们看导师的解说。性空者说，就是中观家说，能所相待的缘起虚空，中观并不否认它的存在，但是不允许它是实有自性。存在是可以啊，假名的存在可以，但是不容许主张是实有自性的。但一般人说有，就总觉得好像一个实在的有啊，听说自性非有，又跑到另外一边，以为什么都没有。虚空法体不可得啊，有人主张虚空法体不可得啊，连他无碍性的幻象也没有。在中观看来啊，这是破坏缘起的虚空。有人主张啊，虚空是什么都没有，他们以为虚空是颠倒的妄见，就好像眼睛有问题看到的空花一样，像肺蚊症呢本来没有蚊子，但看起来好像有蚊子。有人认为空是什么都没有，认为你认为有，那只不过是颠倒的妄见，与空中花一样。中观家说，认为虚空都没有，连无碍性的幻象也把它否定了，这是反世俗谛的常识，也就是不了解自性的不可得。要知道上面所以破有，不是破它的缘起有，是破它的自性实有，并不破坏缘起幻有。同样的，这里破无是破实质性无，破什么都没有的无，所以说假使没有实在的自性有，那哪里会有实在的自性无呢？ 在中观看来，现实的虚空，因为它是一代色而安立的，比如说杯子里面的空啊，或者房间里面的空啊，因此现实的空它有种种的形态，有彼此的差别，井底之蛙所看的空跟井外所看的空也不同，有彼此的差别，我们可以直接感觉得到，怎么可以说没有呢？这个是在说明不许虚空是什么都没有。另外后半颂，有无即无知，有无者谁，这在说明花虎山不许空是属于知者心事的什么。青木论师说有责难说，有法不可得，那无法也没有。知道没有有无的人应该是有的咯。青木论师说佛教讲无我你怎么会去执着有一个实在知有无的人呢？所以主张有一个知有无的人，这是不对的。所知的实有实无都不可能，哪里还会有个能知者呢？你所知有无都不可得了，怎么会有能知的人可得呢？不过导师对青木论师的解说有点有不同的看法。老实说，照青木论师这样的解释，这半颂已经超出破虚空的范围，而从破所知法，所知法是虚空，是实有或实无，转破到能知者的我不可得。前面虚空实有实无，这是破法。那破能知者，这是破我执或者众生执。不过依导师来看，这后半颂还是在破虚空，意思说在能知者的意识中也没有虚空，因为假使有体或无体的虚空做对象，有实在的虚空或者实物的虚空有一个对象，才能引起能知者的认识。认识这虚空是有或是无，而现在有无的虚空既然都不可得了，哪里还有知道这虚空是有或是无的能知者呢？哪里会离开所知而别有内心本具的虚空相。导师举一个例子帮助我们了解。例如，这里有一本中论的书，有所见了所知的中论，那么能知者的认识才现起，这里有一本中论，有中论这样的认识。假使这里根本没有中论这一本书，那能知者怎么会升起中论的认识呢？哪里会有内心本具的中论相可以了知呢？所以中观他对于空的看法也不许他是主观属于知者心事的什么，实有实无都不许，也不能说虚空是属于知道空是有是无的知者，不论是有还是无，如镜像中毫无此意义。镜像，例如中论这本书，这是所知的镜像，如果都没有的话，那么能知的知者 谁又能够知道这是虚空呢？如果中论这本书都没有的话，那能智者怎么会升起中论的认识呢？同样的，镜像时有时无的虚空不可得，那谁的心事又可以知道这是虚空呢？好，刮胡四，也有人认为虚空是普遍一切，是绝对的实在，但是在中观看来这是不对的，因为无相无碍的虚空是依有相有碍的存在法而幻现的，虚空是跟色法相依相待而假立的。中论也这样说，虚空即是无相，虚空有无碍相，它是无相无碍的。虚空的无相不能离开色法的有相，无相不能离相，前面的无相可以把它看成是虚空，虚空的无相法不能离开色的有相法而单独存在。如果离开有相的色法等，那么虚空的无相法也非有。如果离开了有相有碍的色法，那么无碍无相的虚空也不可得了。大智度论也曾说，空有集有散，虚空为什么会合集会离散呢？下面举个例子，例如一座墙，这墙打破了，有一个洞，空相显现了，就是空的现起，这个叫空集。如果要用水泥呢，其他物品把这个墙洞堵起来，空相不再显现了，空不见了，我们称为空散。虚空依于存在的有相而幻现，有集有散，所以空是缘起的，不能抽象的想象为绝对不变的变在，不能想象这空变在一切，变在一切处，不能这样想象。色法与虚空同是缘起相依的幻在，色法约世俗共许说，与虚空并不是隔别的，也不是一体，所以色法与虚空它是非一非异，不是隔别的，它是非异，不是一体，这是非一，不即不离。没有有相而能不是无相的，这句话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为什么有相必然是无相呢？其中如果从无常成住坏空来看，成住有相，最后坏空必归于无相。有相的物体因为是无常，成住坏空亦归无相。另外呢，如果从导师以下的解说，这有相物我们以为是觅食的，其实中间都还是有空隙啊，有空隙无相。例如下一页，依佛法说，有情是四夫六界，四夫就是人，那人是由六界组成，就是地水火风空势。那人是缘起法， 它是由物、空与心事假合的缘起。这个物就是地水火风啊，空就是空界，事心事就是世界啊，所以有六界假合。我们以为身体是坚固非常密实的，但是其实到处是有空隙啊，血液的运行啊，或者是胃啊、肠的消化啊，种种，这中间还很多空的啊。眼、耳、臭理等空啊，这臭就是指皮下肌肉之间的空隙啊，就皮肤肌肉之间的空隙，这还是出显的啊。小到电子也还是充满空隙，不只是极微乎其微啊。这里老师要表达的意思就是原子啊，原子有原子核啊，是由中子质子组成的，外面还有很多电子啊。啊，原子核之外的电子啊，与原子核之间啊，它是充满空隙的。反之，如我们所见的虚空，其实里面还是有很多维系的有相物啊。如果依现在的科学来讲，确实了哈，我们现在所看的无相没有对爱的这个空，其实里面还有空气啊，要氧啊、二氧化碳啊等等，甚至科学来讲，这里面还是有暗物质、暗能量，还有其他的基本粒子等等。所以这里我们回过来看，有相没有有相而能不是无相，换句话说，有相的物质它必然包含了无相的空隙，任何一个有相的色法其实并没有绝对的觅食性啊，其中间还是有空隙是无相的。也没有无相而能离开有相的啊，无相的虚空不能离开有相的色法单独存在。因此有相的物体或者有相的色法与无相的虚空界同是缘起相依的幻在啊。色法与虚空与空界它是相依相待如幻的存在。所以有相有爱与无相无碍，它是相依相成而不相离啊，它有相隐相显而不相即。就色法与虚空啊，它是不即不离。在我们不同的认识能力前，幻现为物相。或幻现为虚空，不过这里的虚空并不是空性的极灭，空性的极灭那是指自性空啊，这里是平常的肉眼或者天眼，肉眼与天眼所见这都是色法啊，慧眼、法眼跟佛眼那才是智慧。那这里因为是谈肉眼与天眼啊，所以所见的虚空并不是自性空寂啊。好，这里有老师有特别提到哈，不同的认识能力所看到的不一样啊，包括现在科学家对科学的认识，我们肉眼有限嘛啊，所以透过望远镜啊。或者是显微镜啊，或者是天文望远镜等等， 那这些所研究出来的啊，所认识的宇宙当然也不同啊。这就是如之前所说的，我们所认识的除了因果系啊以外，其实跟能所系还是有密切的关联啊。那有天眼，比如说有禅定看到的可能跟我们肉眼不一样，那如果有智慧眼的圣者在看，可能又跟凡夫所见又不同啊。好，总之这里描述的就是因果系、能所系啊，这交织成为我们认识。好，接着谈虚空，非有边，非无边啊，不能离开有相有爱的色法，而有无相无爱的虚空啊。虚空它是不障碍色法的啊，虚空是色法的容受者，但是空相不即是色相。它只是不爱而已，但是空相不就等于色相？因色法的有相有分啊，有分就是可以分析。而你想虚空为器皿那样的有量，可以区分为空间啊，是这里的空，那里的空，这是不通的。有人又以虚空为无限的或者不可分析的整体，在中观看来，这也是自信见作祟，都未能体会缘起的幻象。所以在中观家看来，把空间想象为有限有量不对，把空间想象为无限无量也不对，在中观看来，所以外道在问我与世间是有边或无边，或亦有边亦无边，或者非有边非有边非无边，将宇宙人生从空间的观念中去推论它有限或无限，就会落入戏论啊，这佛是不回答的。于此，空界含容色法，而色法占有空间去看，色法是立体的，有三度。凡是现有体积的，就有重的、横的、竖的三度，依佛法说即有六方，东西南北上下。这样的空间与时间不同，时间现为前后的圆系相，而空间现为六方的扩展相。由于认识的片面性，没想象为平面的分布，凡是有三度或六方向的，就是有边，色法都有边。此色法的边际，你怎么知道这是色法的边际呢？我觉得这个物体到这里，怎么知道它的边际呢？因为它的旁边就是空的了。所以色法的边际是依空相而显现，而这个空它没有相。那既然是无相的话，那边际不可得。既然是没有相貌嘛，那当然没有边，有边或无边。好，有相有爱的色法是有边，而色法的边际，因为是依空相而显。 而空相是无相，而这无相是边际不可得。如果执着无相无碍的空界是无边的话，就会成为喜论。既然是无相，相都没有了，相貌特征都没有了，还有什么有边无边可得呢？经说虚空无边跟无始一样，不要再追究它的原始，否则有边或无边都会成为邪见。我们看一下角注21中论，这里有一个记诵，提到即灭相中没有常无常等事，就是常见或者无常见，或者异常亦无常，非常非无常。同样性空即灭相中也没有有边无边亦有边亦无边等，这四种不同的执着。角注21刮胡2，导师的解说，以性空的正见观察，在诸法即灭相的性空中，它是离世俱绝百非啊，所以在性空当中，它没有常等世俱，也没有边无边等世俱。好，倒数第二行，时间上的常或无常，如果有自性止的话，主张常就常见的过失，主张有实在的无常就断的过失。同样空间中这种有边无边就会堕入一或异的过失。常人以色法去拟意空相，看成实有自体，于是说笔在桌子上面，桌子又在地上，那地又在空上，把空界实体化。那么应该请问虚空在何处啊？故凡有相的存在，即现为无相的虚空。离开有相有边的事物，虚空也不可得。所以空是存在法的又一个特相，空与有其实它是相依相待的，有如一体的两面一样。不但空如此，即使如色法没个体，现为有相有边的，如果望到其他的地方，就从此而扩展到彼，这样有边完成无边。例如我们的认识不断的扩大，空间中的存在向十方也不断的扩大。例如从前的一切，古人说天下，现在看来那只不过是一小部分而已，极渺小的部分而已。缘起色法的幻现六方相是虚狂视线，但是不能够误以为是实有的。如以为真实而推求，想要推求究竟，那么有限与无限都不可得。好，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好，下课。